一个好演员全心投入角色时，他不会忘记自己是谁。同样，当我们在轮回中饰演各种角色，也不要忘记一切都只是或悲或喜的剧本。悲喜剧比红尘更深的领悟。一起来听索大吉堪布的《残酷才是青春》，做自己也要有智慧。索大吉堪布精彩问答。这个时代，许多人都标榜要做自己，听起来似乎很有个性。走自己的路，就让别人说去吧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选的路越走越危险，甚至只有死路一条，可你仍不顾别人的眼光而义无反顾，这只能是一种愚笨，没什么可炫耀的。所以做自己也要有智慧，方向选对了倒没问题，但若是选错了呢？有人问我，是香港教育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，您说人生如梦，到最后都是一场空。既然有意义的人生跟无意义的人生到头来都是一场空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赋予人生意义呢？堪布回答说，人生如梦这一点，不要说是我，你也会承认的。你可以想一想，自己最后死的时候，毕生的一切会不会成空？肯定会。但因为迟早会死，你现在就什么都不做了吗？也不是，该努力的还是要努力。所以我始终都在强调，一定要积极面对人生。尽管人生是一场梦，但对未来生生世世有意义的事，还是要尽力去做，这二者并不矛盾。有人问，我是香港教育学院的研究生，请问如果人生是一场梦，那我们是活在自己的梦中，还是活在别人的梦中？或者说整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场大梦呢？堪布答，你们喜欢说如果人生是一场梦，但站在我的角度，这并不是如果，而是绝对是一场梦。宋朝的王安石说，死生如绝梦，此理甚明白。意思是生死本来是一场梦，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。它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，一是我们现在正在做梦，二是这个世界就像《黑客帝国》中所说，本来是一个虚拟的世界。当然，有些人通过长期的思维和观察，对此才能真正有所体会，或者像个别人感情上遇到了危机，才愿意正视人生如梦的真相，知道有些事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因此这个问题大家还需要去深入思索，它并不是有些人想的那么简单。有人问，现在特别多的年轻人对人生这场梦非常留恋，因为梦里有太多的诱惑，他们不愿意醒来，宁愿永远沉沦下去。请您开示，我们应当如何升起出离心？堪布回答说，首先一定要懂得为什么要出离。 人生这场大梦，眼前看似快乐，最终是不是离不开痛苦？现在许多年轻人，尽管对佛教并不排斥，但从来没有深入修学过，只是对很多道理一知半解，遇到诱惑时，这些根本不起作用。相比之下，有些佛教徒学的就特别扎实，修的也非常好。所以，你们在学习世间知识的同时，也应该多方面了解一下佛法，而且该修的一定要修。如今的诱惑确实特别大，就拿电子游戏来说，明明是虚幻不实的，许多人却对此非常痴迷，玩起来通宵达旦，废寝忘食，实在是梦中做梦，特别可怜。而要想真正升起出离心，就先要通过文思佛法，明白三界轮回无一不是痛苦，不管生也好，死也好，痛苦始终无处不在。只有对这一点有所认识了，才会自然而然升起出离心。有人问，请问懂得人生如梦，可以让人远离执着，但追求佛法难道不也是一场梦吗？堪布回答说，追求佛法也是梦，但对于做梦的人来讲，依靠这种方式可以让自己从梦中醒过来。正如古大德所说，积累如梦如幻的资粮，得到如梦如幻的智慧，遣除如梦如幻的障碍，最后获得如梦如幻的佛果。所以现在我们追求佛法，虽然是在做梦，但梦中也有痛苦，而依靠佛法可以消除，并最终得到解脱的安乐。这个道理你若想更深层的了解，可以看看《华严经》《虚幻修习》等。有人问，请问菩萨的梦和凡夫的梦有什么区别？堪布回答说，二者差别很大。比如菩萨对白天的一切显现不会执着，晚上做梦时也常游历清净刹土，将种种梦境转为道用，不像我们的梦中有各种烦恼。有人问，我是一家企业主管市场和销售的副总经理，平时在工作过程中，我经常为了一些项目要跟很多对手竞争，想方设法拉拢客户，但这样做是违背大成教义的，不这样做又几乎很难成功争取到一个项目。像我们这样在世间学佛的人，应当如何调解这种矛盾？堪布回答说，一般按照佛教的观点，作为在家人，不论是工人、农民还是商人，以正常途径来吸求利润养活自己，这是合理的。然而每个行业的目标和性质也不尽相同，做生意本身欺骗性就比较强，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欺骗别人，口说妄语，甚至用很多虚假的手段，这些从因果方面严格来讲是不允许的。但如果你实在不得不做，那只能是经常做忏悔，以此途径赚来的钱多做善事，尽量克制危害他人的一切行为。有人问，我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博士后，研究生物医学工程专业，现在已经工作了。我在搞生物医学工程期间，接触过一些比较黑暗的东西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现在大家的车坏了就去汽修厂，但事实上 很多时候你的车并没坏，或者只是小毛病，结果修了以后，他把你的零件换走，再给你一些旧的失效的零件。还有你的刹车本来没问题，但更换全套刹车系统很赚钱，修理工为了让你换刹车，就给你刹车油里灌进酒精溶解掉，这样的话过段时间你的刹车肯定要坏。其实现在高速公路上的车祸很多就是这种原因引起的，但外行不太容易知道这些内幕。再举一个例子说，我们搞生物医学工程，最初对癌症接触比较多，老在谈怎么去检查，怎么去治好，但后来慢慢才知道，其实很多病是医生没法治的，因为我们日常食物中有大量致癌物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，肝肾衰竭的化工原料也被大量采用，而这些暂时又没办法控制。我说个数字大家就明白了，光是室内建材而言，据北京医院统计，几乎 80% 得白血病的少年儿童，患病前半年之内家里都做过装修。现在国家关于室内建材的标准我也了解过一些，什么叫合格呢？即几年之内不引发重大疾病的就叫合格，但人的寿命并不仅仅只有几年啊。所以现在人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、物质利益，好像到了疯狂的地步，完全置他人生死于不顾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我们多数人毕竟不能完全出世，还是要入世修炼，为了团结大家的力量，弘扬佛法，让人间变得更有佛性，更美好一些，我创立了非盈利的公益组织食品安全协会，尽量免费为团购检测一些农药等，以减少对大家的危害。但在此过程中，我们实际上做得很艰难，所以想请您明示一下，我们该怎么做下去，才能让这条路走得更远，而不是中途夭折。堪布回答说，的确如今社会上的黑暗面，经历过许多事情的人都比较清楚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人们没有正确的信仰。诚如《涅槃经》中所说，不见后世，无恶不造。很多人由于不相信后世，所以只为了眼前利益，为了赚更多的钱，医院可以开假药，学校也不考虑学生的将来，包括你刚才说的汽修厂、食品厂、建材厂，很多内幕都非常恐怖。但即便如此，厂家也可以昧着良心打各种广告，买通各种关系，以各种方式来推销自己的产品，从而给人们身心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，这确实是事实。这样的社会潮流，个别人若想力挽狂澜，确实也有一定困难，但若借助公益组织的力量，或许可以多多少少起点作用。我曾参加过国际慈善论坛，里面就有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的很多教授，提出了自己的慈善理念及对国家慈善立法的设想。其实公益组织今后若向组织化、管理化、科学化的方向发展，这样影响力会非常大。否则只是个别人偶尔捐点钱做些善事，这种力量毕竟有限。现在中国基本上与以往完全不同，很多决策都是开放性的。在这样的气候和形势下， 我们应该多建立像国外那样的慈善公益组织，以帮助那些精神上贫穷、物质上贫穷的人。我经常在想，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，而应该是为了天下人。若能为他们做些事情，哪怕只有一点一滴，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在此过程中，你不必担心个人会失去什么，这些不是很重要。如果你真想为他人做好事，也许暂时要面对各方面的误解、不理解，但是逐渐逐渐，你会像太阳从云中出来，放出耀眼光芒一样，最终定能帮助无量的有缘众生。有人问，我看过一部叫《海洋》的纪录片，这部片子的前半段介绍了一个美得令人惊叹的海底世界，后半段则反映，为了满足人类的贪欲，渔夫割下鲨鱼的鱼翅，然后把它们抛到海中，任其死亡腐烂。看到这个场面，我蛮心酸的。请问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否矛盾？堪布回答说，在不破坏大自然的前提下，对资源进行合理开发，这种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不矛盾的。但如果人类只顾眼前，对资源进行破坏性开发，暂时会带来一点利益，最终一定是弊大于利。看过过度开发的危害后，有些地方的人并不希求这种发展，不单就是如此，它是世界上少数不搞对外开放的国家之一。据说前几年在不丹连电视都看不到。有些人可能觉得，全世界都在发展，为什么他们这么保守？实际上，这种保守也许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只有擦亮眼睛，进行全面分析，才能明辨各种利弊。有人问，我是广西大学灵学院的学生，研究的是经济灵。从经济角度来说，种植桉树的收入非常可观，但对环境破坏非常大。有这样一种说法，桉树上不飞鸟，下不长草。请问您对种植经济作物有何看法？堪布回答说，在种植经济作物时，应该请专业人士做全面分析，搞清楚利大还是弊大。当然，现在干什么都跟经济挂钩，虽然我们也知道某些事情的后果，在现实中却往往无能为力。当人们对经济过于执着时，就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。如今在藏地有些地方，一个人修了间木头房子，另一个人出于攀比心就要修更好的房子，柱子也要更粗更高。旱地也是如此，年轻人读大学时跟同学比衣服发型，到了社会上又跟同事比车子房子，这种竞争一定会导致对大自然的破坏，最终也可能招致大自然的报复。还有人问，身为当代大学生，虽然自己知道要节约用水，不乱扔垃圾，不使用一次性物品，可是又很难做到这些。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做到这些？堪布回答说，有一份资料说，现在一个人平均每年产生一吨垃圾，这是相当可怕的，所以只有厉行节约，减少浪费， 不使用一次性物品，才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。当然，能不能做到这些，关键看你有没有低碳的理念。否则，不管做了多少次错事，也不会醒悟。因此，大家首先要懂得它的重要性，然后再向他人宣传。这样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终社会大众都会觉悟。以后，我们也应建立各种环保组织，大力宣传环保理念。在世间上，有些观点最初并不为大众认可，只是少部分人提倡，但在榜样的示范下，最后人人都会认识到。就像以前中国人特别浪费，最近几年以来，在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下，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变。不少人在外用餐后，都把剩下的饭菜打包带走，这就是宣传的力量。青春就像手中的一捧水，还来不及握住，就从指缝间流光了。听悲喜剧，听你的迷茫与领悟。
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，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的流转，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，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。